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从这个圣经的每一卷书里面，我们来找到福音的踪迹。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神所成就一切的救赎，就是透过他的真道以及他完成所做的功。所以我们开始继续这个系列。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恩典的神。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9章1到6节。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故事的整个的脉络，我们从上帝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到第三章人的堕落之后，我们看到神在开始施行拯救，从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家族开始，就是创世纪12章，来到整个圣经故事的第三个重要的重点，就是救赎的工作。这个救赎的工作整个的篇幅非常的广，遍布了整个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从这个创世纪第12章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看到完全的实现神的应许，就是在他的独生爱子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迎向什么？迎向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就是他必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更新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的整个的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应许，在信的人有什么？有永生，就是新天新地的到来，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迎接这个再来的君王救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故事的脉络，我们从这个起初的创造，在新的创造，不仅是等到这个启示录在新天新地，神更新一切，不再有眼泪、哭泣、哀嚎、病痛、死亡，他的更新从上帝的救赎开始。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里面，我们看到从一个小小的家族，一个到一个强大的国的，让我们看到成为上帝子民，都是出乎这一群子民的所崇拜的上帝，他的大能实现在他的子民的身上的生命上的改变，都是出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谈到看到圣经当中，我们不难去理解，去看到福音的原则。福音的原则在整个圣经的故事的脉络里面看到什么？神是恩典的上帝。在今天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副标题来看，从出埃及记来发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最终我们会看到每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上帝的应许，在任何的圣经的人物当中，在整个过程当中，无不指向那这一个再来的弥赛亚，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9章1到6节是这样说的，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们在所有的旧约里面，我们的印象，我们的这一位耶和华创造主，这一位上帝，这个我们所敬畏的万军之耶和华，好像都在为百姓打仗征战的。 都是一直征战征战征战，然后呢好像呢施行拯救，要不然就是审判，要不然就是做这一个整个在国与国之间征战，领导走在前面的就是那万军之耶和华，没有错。在救赎工作当中，我们看在旧约当中是神为我们征战，他是为我们征战的神，为了他的应许要让这个亚伯拉罕从一个人当中，我们看到延续到整个的救赎，到最重要的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诞生，真正成就了这一个上帝的使命的，非常的特别，可以只有天父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可以把整个的救赎透过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是相信依靠耶和华的亚伯拉罕，从他的家族中应许他，在12章1到3节里面，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说要使他成为大国，他的名要成为众国众民所知道的名，然后要将他高举，然后他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如何成为大国，实现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社区的人成为一个大泱泱的大国的时候，上帝的作为在整个19章里面，我们看到神施行拯救引领他们出埃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就是这看到这一位上帝不仅是赐给百姓律法的上帝，更重要我们要了解第一点要讲的就是律法的功效是什么。我们好像看到在旧约当中最明显的就是十诫，在十诫里面规定了好多，要敬畏，要拜独一的真神。我们告诉这个生命记第15章里面17节到21节谈到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种种的这个不可那个不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好像是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遇到很大的挣扎，好像信了主以后这个不能那个不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所当知道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想过，当你到一个参加一个团体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团体它有什么规定，它什么时候能来什么不能来，要成为它的会员要透过什么样的程序，它的活动，它的开放的时间以及这个会员享受的这一个福利是什么，然后遵守哪一些规范。这个就是一个俱乐部，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学校，一个公司，所有都有它的规范，代表了什么？你是属于这个公司，属于这个团体，你是这个会友，你是属于这一个国的百姓，你因此你拿了护照，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国民，他要遵守这个国家规定，不管是缴税、当兵、其他的所有的规范。总而言之，这一些规定，这一些我们说的律法，代表的是一个关系。如果属事的规范，俱乐部或是社区的活动中心，以及教会，不还有学校、公司、行号，都有他们的规定，代表的你进到那里面，你成为他的一份子，他正式接纳你的时候，你就要遵守他的规定。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一个 identity， 一个身份，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律法是建立与神的关系，律法并不能拯救我们，因为神是如此的一个圣洁的神，他要我们这样，要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像他一样，因此他颁布了这个给律法给摩西的时候，让他昭告他的百姓，唯有是遵守这一些，然后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神喜悦的人，你们就成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上帝，做你们的神。我们都知道这个互相的关系， 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因为事实上没有人，没有一个义人，保罗说的，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啊。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何况当时这一些在山下以色列百姓所犯的，以及往后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所读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人的罪，罪就是最根本的，就是怎样，就是与神隔绝的关系，这种断开的关系，如同一个罪的深渊成为一个隔阂，我跨不到对面去，神的圣洁也不容许有这样的一个在没有圣洁的关系当中可以得着赦免。所以律法的功效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成为神的百姓，照着律例典章成为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律法在基督教里面，上帝施行救恩拯救，通常是跟一般世俗的这个信仰相反的，不是我们先要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好像完全的符合神所喜悦的，然后神才打开大门说好吧，你可以进来成为我的子民，这样是很辛苦的。所以有一些信仰当中，我们好像被塑造成为好像神都是高高在上的，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触及的，那我们要做个乖小孩，我们要听话懂事，然后要铺桥造路，要做善事，看看这样会不会赢得这个神的喜悦。然而在基督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神永远是恩典师大于要求，先施行拯救，然后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百姓当怎么做。因着救恩得救之后，我们经历神，明白他的律法，我们得以怎样生命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改变生命。所以律法的功效是怎样，是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拿来要挟我们，然后来好像来逼迫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哦，你看我们根本都做不到，我们就是这么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目标。今天其实事实上律法是让我们，不仅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看到人性的不足，人是如此的软弱，我们也看到因着律法我们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个神，是一个如此圣洁公义的上帝，他要我们能够按着他的律法，然后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一个第五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里面，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主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在这里讲到的是神属天的权柄，更重要的就是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表示呢，这是一种归属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这个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神要我们呢，明白律法之后呢，能够遵行律法，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万民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特质，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就是那属乎上帝子民独有的生命。所以在这里重点不在于遵守这个律法与没有，重点是我们因着律法得以建立与神的关系，更重要的往前踏一步，就是让万民能够见证我们是属乎上帝的子民，这个兼具着很重要上帝的使命。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里面谈到，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然而怎样，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明白我们的软弱，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就神的义，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没有办法因为律法而得救，最终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为罪付出代价，然后使我们得着救赎。所以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的就是第二点，恩典的福音。除了明白律法的功效，就是要我们建立与上帝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在世人当中有一个新的见证，明白我们是属乎上帝的，他是我们的神。从这在我们这当中，我们更重要的看到恩典的福音。在第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里面特别提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才来到这个西乃的旷野呢，摩西到神那里领受这个神的话语，然后呢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他说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看，在这一个出埃及地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神告诉他的仆人摩西，要他转达上帝的话，让他们看到神的救恩施行拯救。我们现在再来谈谈如何成为神的百姓，做神所喜悦的百姓，活出公义圣洁的生命。这是神要他的仆人摩西所传达的。在这之前，其实神都在做施行拯救的工作，好像对我们每一个人，到一个机关团体一个俱乐部，你先享有了这一些的福利之后再来跟你收钱嘛，再来叫你要缴费，再来叫你要遵照这个，其实你已经享受了这个福利好一阵子的，然后才跟你讲这个义务。所以呢，权利义务在这当中，透过摩西，我向这个以色列百姓所表达的，要他们看见认识这一位神，不仅仅是公义圣洁的上帝，更重要的他是施行拯救以先恩待我们的上帝，他是恩典的上帝。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恩典的福音。在这里他们已经出埃及满了三个月了，这个时候才来到旷野，在山下等候这个神人摩西呢，把上帝的信息能够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可能想说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像这个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这样子受苦，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这一个埃及人的逼迫，为奴的日子，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如此的显明鲜明的对比，跟他们自在身处的环境里面，他们哀嚎向上帝来哭求，然后呢神就差派他的这个仆人摩西能够直接面对这些法老们的挑战，以及来到故事的最巅峰，带领他们在这个红海的旁边呢， 看到我们好像似乎在人的绝境的时候，有时候在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其实我们也每天的日子，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期待能够有人引领我们走出一条不可能的路。有时候我们更像摩西，我们虽然有信心，也明白我们是属乎主的，然而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就好像带了100多万的以色列的百姓跟随你，大家都在看你的那一刻，可是我们却看不到希望，看不到路。然而当神大能的恩手引领我们的时候，为我们打开一条既新又广的路的时候，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时候，那远远的超乎我们个人的信心之外，那就是上帝的作为跟恩典。这在历史当中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不仅要明白真道，我们更重要的带着信心来跟随，跟随神，跟随天父上帝赐过他，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唯有他就是那永远真道，永远的道路，唯一的道路，通向哪里？通向永生，能够得与与神和好，唯一的道路。那真道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所启示的，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一切，教导以及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第三点我们要说的，耶稣才是真正的救赎，真正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神迹一个接一个，来到最高峰就是那跨过红海的这一个神迹。但是神不仅是赐恩典，在19章告诉他们已经引领他们救赎他们出埃及之后3个月，才告诉他们开始向他们好像来开始来教导如何成为神的百姓，看见了与神同行，经历了上帝拯救大能跟奇迹之后，如何能够更新自己，让我们所看见的所经历的，更重要的就是带着信心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属上帝子民的特质，然后怎样，最终就是要能够在万国万民当中来做见证。这一点从创世纪开始到我们往后所读的圣经的每一卷书，神从来没有偏离过他的使命，不是只有专注在以色列百姓，也没有只有专注在你我而已，是包括我们教会这个教会的围墙以外的每一个人，世上的人。他说我来是要拯救什么？世上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因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放心，我们有很多特质没错，我们有很多恩赐没错，我们有很多才干没错，然而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最重要在所有的圣经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人性的堕落，罪进到了人的生命以后，使我们与神隔绝了，然而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救赎。所以在创世纪12章之后开始的种种的故事，都连贯着，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没有停止他救赎的工作。最终更让我们在这个上帝的应许当中，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有那个永恒的生命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神的工，这是透过圣灵的工作，也是天父上帝的旨意，也是不仅是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应许跟启示，我们也看到真正的能够 是给我们永生盼望的这一位耶稣，就是真正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所以上帝不仅是赐恩典的上帝，他也是给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记当中赐给他们会幕，因为神应许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始终都没有忘记。因此我们常常在唱诗歌当中，我们说神是信实的上帝。为什么是信实？就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从来都不会废去的，一直到永永远远。他的话成为我们一生当中真正的玛纳，使我们成为信上帝的人，必须要常常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就是那真正能够使我们灵性成长，使我们能够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就像那个路加福音24章在18节之后所提到的，不管是这一个摩西的律法、先知书以及诗篇，所有指着耶稣一切的应许都要实现。而我们是谁？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者。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断的领受，从讲台里面上面来听讲道，好像喂养群羊的这些话语不断的不断的从讲台流露下去。重点要什么？让我们打开心中的眼睛，看见上帝的救赎。他不仅是告诉我们救赎，他把真正的救赎赐给我们的神的羔羊，就是那献祭。所以为什么给我们给以色列百姓会幕，然后呢告诉他们这个献祭，然后呢这一个真正的救赎在他们出埃及之前呢有特别的记载。记载着就是在那一夜呢，他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击杀，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重点就是后在这一个出埃及记12章第12节，他说什么？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神不断的向百姓来启示，今天也透过他的话语，就是圣经，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里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弟兄姐妹，你认识神吗？你认识上帝吗？你有很多的想象猜测，上帝是什么样子，他会做什么，他可能会怎么想。然而今天透过真理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告诉我们，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羔羊。弟兄姐妹，29章约翰福音一章29节也说了，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弟兄姐妹，救赎来到最高最高的巅峰，最精彩的那一刹那，人一生的转折点，最重要的就是除去世人的罪。因为神的羔羊，神已经把它赐给我们。我们看到整个的圣经的脉络，它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原则，就是我们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使我们因他得救，罪得赦免。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我们有新的生命，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世界，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所有的一切的罪，他承担所有的世人的罪。所以为我们除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在我们所有的圣经的每一卷书当中，都指向那即将再来的弥赛亚，就是那神的羔羊耶稣，他的救赎，神的救赎的工作从来没有停过，从来没有停过。所以真正以色列百姓 常常在献祭当中有很多的羊羔牺牲了，这些羊羔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取代，真正的能够使世人的罪能够除去的。上帝的律法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持守，使他们因为律法而得救，每个人都有他的缺失，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不足，因为没有一个义人，世上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恩待我们，真正成就律法，真理跟恩典一起能够真正的使我们因他得救的，就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吗？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吗？你相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里有永生吗？你相信他是天父上帝的子，独生子，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永生，将来我们也必要跟他一起复活。这复活的新的关系，新的生命，在所有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都开始了。在我们里面复活出来的是一个新的关系，新的生命，是一个与神和好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恩典的神，恩典的上帝。我们从创世纪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我们都看见在所有的圣经故事当中都有上帝救赎的应许跟这个脚踪在这当中。这就是福音的脚踪，就是福音的这个最大的亮点，就是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律法为了要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活出属上帝子民的关系，能够为万国万民来见证这一群属乎上帝的百姓。有我们也看到这恩典的福音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随时随地我们都会看见神从来没有放弃救赎，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纵使他们活在罪中，神仍然执意要怎样，要施行拯救，而且赐下拯救，就是神的羔羊，使我们真的得以因他能够得救。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这个真正的实现，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这那个宝血为我们流，真正的看到神的羔羊为我们摆上，能够一次除去众人的罪，使我们再次与神和好，得着永生。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再一次来纪念天父上帝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常常能够活在这一个纪念主的恩典当中，能够继续持续不断的带着信心的旅程，走在这个信心的道路，跟随主基督。然后我们一起低头